喺被告知中国人可能已经被病毒全部杀死之后，男人反驳话佢唔相信14亿中国人全部消亡，中国人系咁坚韧，并且具有创造力。后嚟，男人乘坐飞机嚟到中国上空寻求中国人嘅生命迹象，最终佢哋喺青藏高原上面揾到咗大部分嘅中国人。原来聪明嘅中国人并冇去寒冷嘅北方，而系嚟到咗同样会令到病毒减缓蔓延嘅高纬度嘅地区。随住男人嘅视线镜头之中，将会出现咗令中国人骄傲嘅绵延数万公里嘅高速铁路，同时影片仲将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如何利用手中嘅每一件武器同僵尸病毒作战，最终将中国人带到咗青藏高原。影片最后通过男人之口强调，中国人系唔会不战而亡，而且佢哋好有可能喺美国人之前就揾到咗解决问题嘅办法。呢啲系荷里活制片人克里斯芬顿喺自己嘅新书《投喂中国龙》置身于荷里活 NBA 同美企面临嘅万亿美元嘅难题之中讲述嘅，佢曾经为咗令到末日之战能够通过中国嘅审查制度而进行嘅创意嘅改编。芬顿曾经连续17年担任 DMG 娱乐传媒集团美国公司嘅高管，负责向中国引进美国影片以及同荷里活合作拍片嘅事务。DMG 娱乐传媒集团曾经同荷里活迪士尼娱乐传媒集团、漫威影业共同出品拍摄荷里活大片《幻影使者》、《钢铁侠三》等等。DMG 娱乐传媒后来退出了《末日之战》的制作，芬顿为《末日之战》设置的场景并没有在影片之中出现，但是芬顿说他的创意当时是得到了影片的制片商派拉蒙影业以及荷里活制片公司 Skydance 的赞同和接纳的。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所有创意初衷是来自对原作之中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陷入一片黑暗的担忧。芬顿说一看到这句话他就意识到这些根本不会通过中国的审查，这样的结果不单止会令到末日之战绝缘中国的市场，同时也会给了帕拉蒙公司带来更多的损失。芬顿相信自己的创意一定会被中国政府的审查员接受，因为这个创意不单止加入了中国的元素，而且强调了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不单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高铁技术、中国美丽的山川河流，而且也都向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中国医药的力量。末日之战在2013年上映，在全球获得了超过5亿美元的票房，因为种种的原因最终就未有能够在中国上映。当时为了获得在中国发行的协议，帕拉蒙影业不单止删除了芬顿认为可能会出问题的那句话，还删除了有关中国的所有的章节。根据原著的小说，丧尸病毒的爆发起源于中国的重庆，而且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及时处理，最终病毒在全球爆发。好似芬顿和帕拉蒙这样的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修改和删减故事情节的例子在荷里活不胜枚举。根据美国笔会在8月份公布的题为《荷里活制作北京审查美国影业和中国政府影响力》的报告里面，为了取悦中国当局，荷里活片商开始对电影的方方面面展开自我审查，不惜改动演员的人选、故事的情节、剧本的台词，甚至场景服装，唯恐误碰了北京的审查红线。芬顿亦都有因为修改和改变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例子。由于芬顿和 DMG 娱乐传媒的努力，2012年的荷里活电影《幻影使者》Looper 将原来的一个和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改成发生在美国和中国，影片之中加入了中国的镜头，中国女星许晴亦都加盟拍摄。在2013年上演的《钢铁侠三》之中，中国演员王学圻饰演的吴医生亦都是芬顿争取并且妥协的结果。在芬顿原来的设想当中，他想加入一个中国的小男童的形象，而这个小男童因为文化交流的关系，跟着自己的父亲来到美国腹地的农村的地区。这个小哥不单止帮助钢铁侠找到了藏身之地，并且看护受伤的钢铁侠，直到他痊愈。 芬頓的建議並沒有被製片商漫威完全採納，小男孩變成了吳醫生，吳醫生最後救了鋼鐵俠一命。除了增加吳醫生以及中國女星范冰冰飾演的另外一個角色之外，漫威的鋼鐵俠三就有意掩飾另外一些中國的元素，譬如電影之中的反派滿大人的設計。在漫威漫畫當中，這個滿大人一直是鋼鐵俠的死對頭。滿大人是中國清朝各級地方長官的稱呼，但是在電影之中，滿大人由美國演員本金斯利飾演，他的名字亦都被翻譯為曼達林。他身邊擺放著 AK-47， 喜歡看英超利物浦隊的比賽的細節，令人不禁想到到現實之中的本拉登。芬頓又說，中國對荷里活影響巨大，荷里活的自我審查不單止涉及到那些將要進入中國市場的已經完成的影視的作品，有些項目在策劃階段甚至就遭受到了提前預設的自我審查。他說其中一個就是預設的自我檢查，這種審查在劇本創作、版權購買和構思之前就出現了。任何同台灣、香港或者西藏有關的敏感的話題，你知道任何同人權有關的事物，這些不單止是什麼，在荷里活都是禁忌，不能夠做的。他又說荷里活目前甚至對那些不需要進入中國市場的電影或者電視劇集進行審查，因為他們擔心最後中國發現了之後會懲罰參與電影製作的導演和製作公司，令到他們的其他作品亦都沒辦法進入中國的市場。米高梅和索尼在2012年聯合重拍了《赤色黎明》，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在重拍這部電影的時候，原來的壞人角色蘇聯已經垮台，需要新的壞人的角色，於是該影片將入侵者由蘇聯人改為中國人，泄露出來的劇本遭受到中國媒體嚴厲的批評。後來美高梅公司決定剪除該片的之中的中國國旗和軍事的標誌，修改對白，將入侵者改為北韓人，但是芬頓又說中國人覺得丟了面。索尼和米高梅的面臨的懲罰不單止是限於《赤色黎明》在中國的被禁，這兩家公司的其他電影第二年在中國亦都沒有被獲准放映。美國北會的塔格爾說，荷里活自我審查的原因主要有兩大因素，一個是中國巨大的市場，一部影片在中國市場的成敗將會決定這部電影最終的商業成敗。第二是中國政府無處不在的審查制度，中國利用這樣的審查制度來到完成自己想要的目標。芬頓又說，他曾經一直認為自己只是在做該做的工作，努力令到中國市場接納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企業，甚至他認為自己是在促進全球化的使命，推進美國的利益，推進全球的利益。他又說他要講的是全球化的使命，他們希望為美國產品和服務打開中國市場，因為這些對美國有利，增加就業的機會，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將民主的軟實力傳播到中國，他們有很多的想法和理由繼續推動他們完成的這項工作，這些是他們的使命，是全球化的議程，不惜一切的代價的全球主義，這些應該使到美國受益。芬頓又說，他只是在寫書的過程之中才逐漸意識到了自己以及荷里活以及美國其他企業迎合中國喜歡的做法可能會損害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利益和價值觀。真正令到他頓悟的是2019年休斯頓火箭總經理莫雷事件發生之後美國民眾的反應。他說他並沒有想到會發生的事情，就是美國公眾的反應是完全震驚，完全不知道美國企業一直對中國政府這樣的叩頭和取悅，不單止是 NBA， 而且荷里活和其他企業一直在這樣做的，因此這些對他來說是一次真正的警鐘，因為這些是對美國公眾來說也是一次的警鐘。他們意識到美國公司和中國互動，但就沒有做到真正的愛國。2019年10月4日，美國男子職業籃球聯賽 NBA 球隊休士頓火箭總經理達雷爾莫雷在推特發文以及支持香港反修例示威者，推文引發中國的強烈的反應。中國籃球協會暫停了與休士頓火箭隊的合作， NBA 比賽中國區特權的轉播商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和互聯網公司騰訊亦都停止播放火箭隊的比賽。莫雷氣餒，沒辦法不刪除推文道歉，火箭隊和 NBA 亦都努力迴避與中國立場的衝突， 莫雷同火箭队以及 NBA 的做法在美国国内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指责 NBA 并无维护民主价值，而是为了商业利益向北京低头，直到今年10月9号 NBA 才获准重返中国。芬顿说他觉得自己包括荷里活同美国其他企业先前的做法的确是屈服于中共的资本主义的模式，并没有体现美国的价值观、原则以及国家的安全，并且令到中国获得了制衡自己的力量，现在是时候停止这样的做法了。他又说这些不单单是荷里活问题，也不单单是技术问题，篮球和体育的问题或者是其他各种行业的问题，这些是所有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为了使到产品和服务进入那个市场，你必须遵循某一些规则才能够通过 CCP 的管控，才允许你和消费者接触。但是随着事件的流逝，这些流程规章和他们需要的遵循才能够存活的规则正是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严重。对为什么真正的美国的侵蚀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要现在必须停下来进行反击，否则他们会输有所有的，因为这些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他又说他将自己的书取名为投喂中国龙，就是想要提醒大家，你投喂的这条龙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一日终有一日会反噬，令到你失去原有的机会。芬顿又说作为商业的推手，他能够接受电影受市场力量的驱使，为了市场作出一定的改变。荷里活亦都为日本、北韩和中东市场以及其他市场上作过改变。中国不单止要求荷里活为中国市场作出改变，甚至要求荷里活在全球作出改变。芬顿举例说，中国曾经要求不要看到壮志凌云独行侠之中的汤姆·克鲁斯饰演的飞行员的外套，因为上面有中华民国和日本的国旗。派拉蒙和电影制造者同意为中国市场上面作出改变，剪去了这个镜头，或者是对国旗作出模糊的处理，但是中国并不满意。中国要求这个镜头在其他市场放映的时候亦都不能够被看到，否则电影不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芬顿认为这些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已经损害了荷里活作为创作和言论自由的基地的基础。他说他们现在告诉大家，他们不能或者不能够令到阿根廷的某个人、德克萨斯的达拉斯的某个人、德国法兰克福的某个人看到某个镜头，这些是不能够接受的。末日之战电影改编遭受到原著的作者麦克斯·布鲁克斯强烈的反对，因为小说对新冠疫情的神预言。末日之战今年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布鲁克斯今年二月在华盛顿邮报谈及他的创作初衷的时候说，他当时是根据中国政府2003年对沙士的反应来到撰写小说情节的。他认为社会开放、政府运作透明、资讯自由流通是公共卫生的基础，荷里活的审查、删改、审查是为虎作伥，危害公民。詹姆斯塔格尔是美国北会负责言论自由和政策研究的副主任，亦都是报告荷里活制作北京审查的主要撰稿人。他最近在报告的发表会上面说，考虑到还在流行的新冠疫情，派拉蒙在末日之战之中删除中国章节的做法就并不是小事。他说当他们考虑到书的作者专门选择并且设定该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审查制度和潜在的公共卫生后果的一种评判，当他们考虑北京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将那些敢于批评和质疑政府回应方式的人同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监狱的做法，这样这种看似微小的变化似乎不再是这么微小不足道了。芬顿对美国之音说，在得知布鲁克斯的创作初衷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先前的提议问题有多严重。他说他很庆幸自己的创意最后并没有出现在影片当中。但是对中国来说，荷里活电影之中出现或者删减几个有关中国的镜头已经不能够令到他满足。中国已经出台政策要求在中美合作拍片之中，中方出资比例一般不得少于三分之一，而且必须有中国演员担任重要的角色，并且需要在中国取景。换句话来说，中国需要取得电影市场的话语权，并且希望荷里活讲好中国故事。美国北会的塔格尔说，北京的目标不单止是影片本身，他说北京影响荷里活的目标不单止是删除他们认为的可能负面的内容， 而是利用荷里活电影集体塑造出一个过滤之后的中国以及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形象。芬顿说自己是荷里活那只吱吱作响的卵，希望自己的呼吁可以令到荷里活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过芬顿不是唯一的一只。2019年被誉为荷里活鬼才导演的昆丁·塔伦蒂诺就拒绝修改荷里活往事之中有关华裔动作影星李小龙的形象。塔伦蒂诺的影片之中展示了李小龙性格之中脾气暴躁和傲慢的一面。李小龙后人向电影局投诉，要求修改他父亲在电影之中的形象。中国官方亦都认为这是辱华，因为李小龙是华人世界的精神偶像，要求塔伦蒂诺修改。但是塔伦蒂诺坚持认为他描绘的是真实的李小龙，电影最后被中国政府撤档。塔伦蒂诺的做法还得到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赞赏，蓬佩奥发推文说他为昆丁·塔伦蒂诺鼓掌，他拒绝重新剪辑电影来到迎合中共的审查。人类不可以剥夺的权利，譬如言论自由等，不可出卖。但是美国不会，塔格尔说他担心荷里活对中国的迎合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对荷里活的吸引力也越大。根据塔格尔主赞的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季度票房首次超过美国。根据新冠疫情之前的预估，到了2023年中国票房将会达到155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2019年的大约114亿美元。今年也就是2020年中国预计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报告又说这意味着荷里活首席执行官、制片、编剧都在这里越来越多地眼看着中国的市场来到编剧、拍摄和制片，看看如何进入中国，以便在那个有利可图而日益壮大的市场之中保持一席之地。荷里活和中国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美国不会的报告之外，美国国会9月出版的国会中国小组报告亦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更早的时候，今年5月美国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宣布推出新的立法，禁止美国国防部 DOD 和亲中的荷里活电影制片厂合作，为了准确描绘军事故事以及确保敏感的信息不被泄露，美国国防部和荷里活一直都关系密切，并且已经和电视以及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将近100年的电视电影，这些其中就包括了《壮志凌云》和《钢铁侠》等。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说，长期以来荷里活一直以增加收益为由配合中国的内容审查和宣传，他准备提出的议案将会迫使荷里活片商在美国政府的援助和中国的经济收入之间作出选择，目前还不清楚荷里活的选择。芬顿说，目前的状况就是中国占了上风，由于美中关系紧张以及外界对荷里活的密切的关注，荷里活目前几乎没有人在这里谈论和中国的合作的计划。他说工业界对此保持沉默，主要是因为这对他们的业务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目前作为吱吱作响的轮子对他的业务也受到了损害，但是他认为现在够了，他们需要顶回去。他认为目前需要首先打破荷里活和中国的关系，以便解决这个关系之中的效率低下和不平等的问题，使到他重新获得平衡，从而使到他变得更加亲美国和亲民主。芬顿强调说，打破荷里活和中国的关系并非是令到荷里活和中国全面脱欧。他认为由于美中关系的恶化，美中在人权、国家安全和政治方面的分歧更凸显美中商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而这些正是荷里活发挥作用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